好，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呢讲到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九章的最后一部分啊，大家认真听哈，这最后一部分嘛与其他部分一样，其实非常重要啊，每一次都非常重要，我们来听哈。我们先来看一下九章的第37节到41节。第二天他们下了山，就有许多人迎见耶稣，其中有一人喊叫说，夫子，求你看顾我的儿子，因为他是我的独生子。他被鬼抓住，就忽然喊叫，鬼又叫他抽风，口中流沫，并且重重的伤害他，难以离开他。我求你放过，我求过你的门徒把鬼赶出去，他们却是不能。耶稣说，哎，这不信又悖谬的世代啊，我在你们这里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将你的儿子带到我这里来吧。我们还是呢去对照着看四福音书哈，你去看马太福音17章，还有马可福音第9章。马可福音的时候呢，提到在耶稣上山这段时间呢，山下就有这么一个风波，然后最后呢，这个人因为他光在那喊叫，最后很多人来看热闹，然后这个文士法利赛人也找着机会来，对吧？来说三道四啊，说三道四，对不对？但是相对于其他的福音书哈，弟兄姊妹，路加福音把这个事情给精简了。精简并不意味着内容就不重要，反而呢，通过精简，这里边路加福音所强调的这些观点和重点，你要去看清楚。啊，37节，在第二天，他们从山上下来的时候，许多人群迎着耶稣，且看呢，注意哈。一个人从人群中大声喊叫说，老师，求你重看我的儿子，为什么呢？因为他是我的独生子。在耶稣上山还未下山的时候，山下的门徒那里有了风波，你要注意啊，你要思想这个场景啊，耶稣上山了，山下有门徒，今天耶稣升天了，我们在地上。那么在耶稣升天这段时间，在耶稣上山这段时间呢，教会一定会有风波啊。然后就有一个人因着他儿子的事情，他要求主的门徒给他解决，但这个事情没有解决，然后他就一味的抱怨主的门徒，他把所有的事情都推在主的门徒身上，还引起了很多人的围观。在马可福音当中的文士法利赛人趁机赶来，哎呦，可逮住机会了，对不对？然后路加福音记载这个事情呢，就让我们告诉你，今天教会也会碰到这种风波，也会碰到这种人，教会呢会卷入这种风波，有人甚至抱怨，有人会趁着这个事情来质疑拆毁教会的传道，说你看他不行啊，治不了嘛，对不对？没能力啊，不是说真教会吗？那没能力啊。首先我们来看哈，在路加福音当中，这个人和山下这些迎着耶稣啊，这些人过来，这些说三道四看热闹，他什么人？耶稣说什么？哎，这不信又悖谬的世代啊，我在你们这里忍耐你们又到几时呢？也就是说，这个一直在咋咋呼呼这个人，还有这些说三道四的人，还有那些马可福音说什么来挑刺儿那些文士法利赛，圣经对这些人定义是什么？不信且悖逆，对不对？不信且悖逆。就是主对这些人的定义，不光是对这个男的，也对这其他看热闹的人。另外一个啊，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一个问题，他对门徒的这种诉求，对门徒的这种抱怨，今天来说就是对教会的抱怨，也是你可以直接说对主的抱怨。然后他对门徒要求什么？他对耶稣的要求是什么？他要求主啊，求你重看我的门徒，重看我的儿子。看雅各书2章哈，你们就重看那穿华美衣裳的人。这个词什么意思？这个词是你要特殊的看重我，你要看重我比别人还看重啊？为啥？因为他是我独生的子儿，所以你无论什么，你就得给我治好，你就得给我看好。你知道这个口气什么意思吗？啊，大家想一个问题，听懂没？我们求上帝怜悯，主为什么怜悯我们？往上看，因为我们很重要，所以主要怜悯我们，这不屁话吗？你这样求主啊， 到教会了，你给我解释这个解释那个，为什么？因为我是尊贵人士，你就要看重我，你不看重我，你治不好就你有问题，是不是这种人？对不对？这种巨婴今天是不是很多啊？你凭什么让主让教会特别看重你和你所爱的呢？你算老几啊？今天有人要求教会必须看重他儿子，看重他老公，看重他，哎呦，这因为他尊贵啊，他觉得我高贵人士，对吧？比大家都尊贵啊，这种人不今天有吗？你就这么就怎么样？如果一个人来到神的家，来到教会，就像这个时代很多的外邦人，就跟中国人一样哈，很多的哈，自私自利，以自我为中心，他满脑子就他儿子，他所爱的，是不是？他老公就这种的，对不对？要求教会给他做这，给他做那，给他爱的做这做那，理由是什么？这就是我所爱的，我家就尊贵啊，我的就尊贵，所以教会上帝门徒必须满足我，满足不了就是你没权柄没能力，你传道就不可信。这种人上帝是喜欢还是厌恶？上帝说了，哎，这不信又什么又悖谬的世代，就这两个词，不信还悖谬。我耶稣都忍不住了，你知道耶稣我要忍你到什么时候啊？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就说，这审判不来我还得忍着你们，我要忍到你们什么时候啊？如果不是审判之日还不忍耐，早就把你们灭了。怎么还有这种玩意儿？怎么还有这种人呀？这就是路加福音表达的啊。然后看呢，这人说那个邪灵抓住他，他就大喊，然后邪灵让他口吐白沫痉挛，然后击打他难以离开。我求过你的门徒让他赶出他，他们却不能。你注意啊，你看这个他儿子被鬼附的这个具体的表现，大喊大叫，是吧？他也大喊大叫，对不对？口吐白沫痉挛，没完没了。这个人呀，他儿子为什么一直是这样？因为他不信且悖谬。你记住哈，这是耶稣的评价啊。这个人他儿子的那种鬼附的方式，跟这个人的里边的内心本质和这些看热闹的人他表现程度是一样的啊。这个人的不信和抱怨跟他儿子鬼附身的表现和鬼难缠的程度是正比的。如果一个人的父亲是有信心敬畏神的，耶稣说什么？只要信，你的女儿就必得救。那你不信，你凭啥得救啊？如果一个人的父亲或母亲他根本就不敬畏上帝，他也不尊重教会，那他儿子他孩子肯定跟他一样受牵连，他里边不信且悖谬嘛，他孩子能好到哪里去啊？哎，确实他们赶出也不能啊。耶稣说什么？不信且悖谬啊，耶稣都不想忍了，你知道吧？啊，要求门徒给他儿子赶鬼，自己却不信，不信没赶出去，还责怪主的门徒，对吧？自己有罪，自己不去进食，自己不去拼信心，还责怪，哎，怎么信仰这么久，怎么还有魔鬼搅扰啊？那对不对啊？大喊大叫，把很多人引过来，生怕别人不知道。直到耶稣来了，还故意把事情啊，是然后一味的指责门徒，还在耶稣那告门徒的状，对不对？这些门徒啊，是主所案例、主所授权、有恩赐、有权柄的仆人。这个人在这里攻击拆毁主的权门徒的权柄，这个是绝对不应该的。你没发现这个路加福音这一段很有意思？他没有说其他福音说有什么说，我信，但我的信不足，求主。路加福音没有这句，为什么？就直接表现人里面的恶，就证明这个人他绝对是不应该的啊！你儿子身上这么严重的鬼，那不就跟你有关系吗？那你是啥人呀？你不信邪被虐我，那你咋不反省反省你自己呀？ 四位姐，耶稣回答说，哎，这不信邪被虐的时代，我在这里忍耐你们要到什么时候？大家看旧约啊，以色列在旷野的时候只要抱怨上帝作恶，上帝是不是也这么说？耶和华对摩西说，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我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一切神迹，他们还不信我要到几时呢？民数记十一章，是吧？民数记十四章， 27节，这恶鬼众上发言，我忍耐他们要到几时呢？以色列向发的怨言我都听见了。还有出埃及记16章，是吧？摩西说，你我们算什么？你们竟向我发怨言呢？你们不是向我们发言，是向耶和华发，耶和华也听见了。这人不是向门徒发言，是向耶稣发怨言。他不是抱怨门徒无能，他是抱怨耶稣无能，你知道吧？因为抱怨教会就是抱怨主，抱怨真正的仆人就是抱怨主。这个耶稣的这你看哈，如果在旧约，上帝这种话不但是对这个抱怨的这个人说，也是对每一个时代听过真道、见识过神迹、还不悔改的人、还不信且被谬的人说的，啊。所以说对比其他的福音书哈，路加福音在这里强调的是什么呢？就你看哈。你看这个神迹最后怎么，耶稣说我忍到什么时候，算了他就来行了。耶稣是在人不信且抱怨的前提下勉强行了这个神迹，你知道吗？就像他在旷野的时代让他们忍耐，不忍耐光抱怨，最后他还是吩咐磐石出水了。就是说耶稣这个神迹是被迫的，是不情愿的一个神迹。以色列人也好，这个人也好，拿着耶稣的名，拿着上帝的大能去要挟上帝，去要挟耶稣耍无赖，对吧？但是主是有怜悯的，主还是把这事给他解决了啊。但是上帝非常厌恶这样的人。诗篇95篇说，你们不可硬着心像当日在米利巴，在旷野的玛撒，那时你们的祖宗视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40年之久，我厌恶那时代，说这是心里迷糊的百姓，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所以我在怒中起誓，他们断不可进入的安息。耶稣在那时候能行什么事他们不知道吗？耶稣差遣的门徒有什么样的全能权柄他不知道吗？他们都知道。他们就是想试探观看。这也就意味着所有怀着这种恶心的人，即使他勉强最终得到了神迹，他勉强最终要到了想要的好处，他最终也会因为不信抱怨，他不会进入永生。你要记住，这就是为什么相对于其他福音书，路加福音把这个事情进行了简化，让我们看到人的恶、不信且悖谬，最后得到神迹又怎么样？你上帝还是不能称你为义啊！你的下场就是旧约以色列在旷野的下场啊！让我们看41节到45节，耶稣说：“哎。”这不信且悖谬的世代啊，我在你们这里忍耐你们又要到几时呢？将你们的儿子带到这里，将你的儿子带到这里了。正来的时候，鬼把他摔倒，叫他重重的抽风。耶稣就斥责那乌鬼，把孩子治好了，交给他父亲。众人都诧异神的大能。众人正稀奇的时候，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要把这些话存在耳中，因为人子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不明白这话，意思乃是隐藏的，叫他们不明白，也不敢问这话的意思。对照哈。马太福音17章，去看啊。马太福音17章跟这里侧重点不同，马太福音17章在讲信心小的事，在讲如果不进食就不能赶鬼，是吧？然后马可福音19章主要在讲这个有很大一段对话，这个人他鬼附了多长时间，是不是？最后门徒们为什么不能赶鬼呢？是吧？对不对？你注意侧重点的不同哈，我们接下来看。也就是说灵领的儿子到这里，他正前来的时候，邪灵摔他在地上，他就全身痉挛。耶稣斥责那污秽的灵，治好那孩子，把他交给他父亲。众人竟惊奇神的威容，众人竟惊叹于耶稣一切事情的时候，耶稣却对门徒说：“你们要把这些话放在耳中，因为人子要被交在人手里。”你注意哈，在这里，路加福音淡化了这个医治神迹的震撼效果，却重点强调了接下来耶稣说的这句话。也要说路加福音这里的重点不是这个神迹，而是这句话。这句话相对于这个令人震撼的神迹，耶稣却不放在心上。耶稣强调提醒门徒，人子要被交在人手里。你会发现，你可以想象这个神迹当时行出来是什么效果，众人那人是吧？耶稣怎么？耶稣面无任何表情， 耶稣仿佛对这个已经行的大神迹毫不在意，对众人的赞叹赞美惊叹根本不放在眼里。他提醒门徒不要过度关注这个神迹，反倒是要把后边这句话一定要放到自己的耳朵里，放到自己的心里，因为他并不喜悦这个神迹。我告诉你，他不愿意这么做，也对人的称赞根本不在乎。今天你要有耶稣的这样的心啊，他只在乎门徒能不能听进后边这句重要的话，就是人子要被交在人手里。你看第九章呢，之前的事情和耶稣说过的话，登山变相的时候，摩西和以利亚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在耶路撒冷要成的事。路加福音第九章，人子必须受许多苦，被祭司长文士弃绝，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然后耶稣接下来说，这跟随他的代价，对不对？反复思索这些话之间的联系。四十五节，这些门徒不明白这些话，因为他的意思，就他的意思在这一刻是远离他们的，是隐藏的，叫他们不能明白，他们也恐惧去问关于这句话的意思。你注意哈，不是门，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说耶稣这句人子被交在人手里，在这一刻向门徒隐藏，门徒不明白，并且门徒也害怕去问，为什么要达到这样的效果啊？你要注意，为什么这个重要的真理耶稣说了很重要，但是又不让你知道啊，也让你没有，也让你害怕去问这个事情。我们来看四十六节到四十八节，门徒中间起了议论，谁为大？耶稣看出他们心中的议论，就领了一个小孩子来，叫他站在自己旁边，对他说：“凡为我名接待这小孩的，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你们中间最小的，他便为大。”看这三句话，对比其他福音书，马太福音十八章，同样都是把一个小孩子领回来，但是意思不一样。马太福音十八章讲的是不变成这个小孩的样式不能进神的国，然后谁绊倒这个小孩子谁就该死，对不对？然后你看后来讲到啊，人子来是拯救失丧的人，还有马可福音第九章，是吧？讲到小孩子啊，要接待这个小孩子。你注意路加福音它的重点啊，四十六节，然后争执在他们中间兴起，谁是他们中最尊大的？你注意哈，为什么耶稣那句话的意思被隐藏，让门徒不明白，也让他们没有胆量去问，就是为了上帝的旨意是在这一刻任凭这个事情发展下去，照出门徒里边的问题。如果上帝保守他们把这话解释清楚，那他问题就藏住了，就显不出来了。有的时候上帝就用这种方式，先让你听不懂，先让你去犯错误，然后那你不明白，然后里边问题出来啊，出来就该解决了。就是说这个问题这个事情上帝许可让他听不懂，接下来发生就人里边心里的恶念和争执开始出来了。上帝许可这个事情被照出来了，要让那个时代的门徒也让我们知道，一旦真理在教会被藏住，一旦真理不再有人敢去追求，真理不是最重要的事情的时候，人不寻求真理，不明白真理，人就会为名望权力地位在教会当中争执。一旦你不专心追求真理了，那么你在教会一定会争谁为大，把真理摁住，把你渴慕那个心摁住，教会里边就开始争吵，争权夺利，对不对？你就知道为什么有的人他权力欲望这么大，看到没有？在这里就有答案。人一旦失去了那颗对真理、对天国、对永生单纯的像小孩子一样追求的那颗心智，那么就会发生跟门徒一样的事情啊。四十七节，耶稣看出他们心中的意念，这个意念跟前面的争执是一个词，在圣经当中有时候翻译成什么人心里的恶念，有时候这一切是在内心发出，但是耶稣看出来了，就领了一个小孩子让他站在自己旁边。耶稣让个小孩子站在自己旁边啊，表明这个小孩子很尊贵，小孩站在耶稣旁边就等于一个人站在上帝旁边，你知道吗？啊，然后他对他们说，任何人若奉我的名接受这个孩子，他就接受我， 任何人若接受我，就是接受那差我来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最小的，那这个人是最大的。挺好啊，听好这句话。相对于不追求真理，也不去问询真理，也不试图把真理搞明白的人，却想着在教会里边为首，受人尊崇，为人是啊，做人的首领，男女都有啊，这种人权力欲望超过众人，心里的追权追名追利，然后想着管辖弟兄姊妹，想着人啥都是听自己的，心里充满这种恶念的人，他不如这个小孩子。耶稣让这个小孩子作为一个榜样抬在众人中间，说谁想在你们中间做为首的，他得像他一样啊。实际上耶稣告诉门徒，也告诉今天我们，此时门徒的心智并不是小孩子的心智，此时门徒的信仰状态不如这个孩子，因为这个孩子里面这种单纯，孩子这时候他在耶稣面前他没别的想法，他就想到就像人出信的时候，就我听，我就愿意听耶稣讲道，我就想明白，我就想得天国永生，上帝要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坏事坏的我不做，这种心智不就是难能可贵的吗？谁在教会最大？主看重谁？谁最大？主在这里看重这个小孩子，不是看重他的年龄，是看重他这颗单纯的心智。谁能被神喜悦，以至于这个人能够被公开宣布啊，大家要奉主的名接纳这个小孩子，因为耶稣说接纳他就是接待基督，接纳基督就是接待圣父。就是说弟兄姊妹，今天呢在教会里边，谁能够像小孩子一样在神面前是纯正单一无瑕疵的这种心智，没有私欲，心里单纯，这样的人他才可以在教会管事情，这样的人他才可以在教会做牧师当执事，管理别人，掌管权柄。那些充满私欲恶念情欲恶念权力欲望重的，那不是孩子的心，那是世界老油子恶人的心智，这种人怎么能在教会掌权呢？我们这几年知道，你里边有私欲，你在教会掌，无论让他管教会当执事当牧师，还是在教会传道，还是说让他去管主日学，他能给你管成什么样子？我们又不是没见过，对不对？最后就狂妄自大，对吧？对吧？孩子的心智单纯，追求真理，这个从来都是神所喜悦的。你看撒母耳记上，上帝拣选谁呀、啊？最后上帝说废了扫罗，到耶西的儿子当中选人。最后你看，看一个不行，看一个不行。撒母耳看一个挺高大威猛，他说哇，这人必是耶和华的受膏者。上帝说什么？你别看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看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最后问了半天，没有一个是耶和华拣选，说你还有儿子吗？最后有一个小的在牧羊的，说他面色光红，双目清秀，容貌俊美。耶和华说就是他，在众兄弟中高了他。往上去，往上。所以说你看到没有，神不拣选耶西其他儿子，神拣选大卫。为什么？大卫有孩子的心智。上帝废掉扫罗，拣选大卫，为什么？大卫有孩子的心智，而扫罗失去了那种起初的那种纯真啊。所以说在神的家拣选监督，拣选为首的，拣选在教会管事的人，标准和原则是什么？并不是世界的标准，也不是世界的法则。世界的法则是选个掌权的，一定要他要精于计算，充满谋略，非常精明，会各种的事儿，对吧？用人的话说，情商高。但神的国不可以，神的国在里边做，在神的国，在教会做牧师也好，做执事也好，唯一需要的是单纯的心，以及没有私欲，没有恶念。如果不是这样，没法在教会做掌权。我见过有的牧师掌了权，有的那些有基督徒教会掌权，他就光害人。为什么？因为他权力欲望太重，因为他有私心。人若不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能进神的国。没错，而且你要知道，人若不成为小孩子的心智，没有小孩那种单纯，他就不能在教会当中成为最大的啊。你很多时候人呀，看不起这种内心单纯的人啊。我能够感受到，在这传道几年，人有时候把一个牧师也好，一个基督徒的这种向神单纯的心智，他觉得你傻，他觉得你好骗， 他觉得你就是弱智，上帝不这么看。一个神的仆人没有世上的智慧，没有你们所谓的情商，但他专心忠于主，这就是神所爱的啊，总比那些拿着各种学历啊，看谁啊懂得很多，所谓情商也高，老油条强，上帝不用他们，上帝不用他们啊。所以说谁接受这种人，他就是接待主，接待主就是接待圣父。所以说十二门徒里边那个老油的犹大最后灭亡，其他的你看到最后都是这种人，都是单纯的人。那彼得、约翰、雅各那最后都是一心一意的人，对主没有二心的啊。我们看九章四十九到五十节，约翰说，夫子，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就禁止他，因为他不与我们一同跟随你。耶稣说，不要禁止他，因为不抵挡你们的就是帮助我，帮助你们的。我们看一下马可福音第九章，慢慢看，看看 这相关的经文，看看这红色的部分。啊，对比一下，啊，对比一下。那说什么？我们这说什么？你们是吧？啊，不要禁止他，因为没有人奉我们行异能，反而信回报我。他其中略有不同，啊。略有不同。好，我们来看啊，十九节。然后约翰说：“老师，我看见某人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就阻止他，因为他不与我们一同跟随。”耶稣对他说：“你们不要阻止，因为他不是抵挡你们的，是对你们有益处的。这个支持是对你们有益处的。”看马可福音哈，是吧？然后你再看旧约的民数记十一章，啊，摩西出去呢，将耶和华的话告诉百姓，又招了七十个人，让他在会幕周围。然后呢，耶和华从云中降临，对摩西说话，把灵分赐给七十个长老，他们都受感说话。然后有两个人呢被呼召，却没有到会幕那里，没跟人站在一起。然后但是灵还是在他身上说预言。摩西的帮手约书亚的儿子约书亚，就是摩西所拣选的，就说：“请我主摩西禁止他们。”摩西对他们说：“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吗？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对吧？是不是？”你注意哈。相对于马可福音的记载，路加福音的强调的是什么？只要不敌对我们，不反对我们，不抵挡基督和使徒的教训。不逼迫我们，只是不跟着我们，或者是人家自己建教会，人家自己传道，这个你就没必要去拦阻。人家奉耶稣的名赶鬼传道，你没必要去拦阻，因为他是奉耶稣的名赶鬼，不是妄称主的名，不是奉别神的名。你看使徒行传是第十九章，有几个人念咒赶鬼的犹太人擅称主名啊，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的命令你出来啊，鬼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认识，你谁？把那几个人揍的裤子都没了，对不对？你看那几个人什么问题啊？那几个人他不是光传耶稣，他就相当于今天啊，我奉某某神学家所传的耶稣，我是谁谁，光传别人的是吧？然后拿着名人的道去彰显，结果最后魔鬼都不承认，这叫什么？这叫妄称主名。然后呢，你注意相对比啊，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呢，保罗往马其顿的时候说过，禁止那几个人传异教。不可听从荒芜的话语啊，不可听那些就只剩辩论的话语。然后这个提摩太前书第六章，你看若人传异教是吧，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传的话，和那合乎敬虔的道理，他是自高自大，一无所知，这个大家都知道。你要说你需要去对照的去读，耶稣并不是说，哎，谁传异端都行，谁乱传都行，不是的。而是说他第一呢，这个人他奉主的名赶鬼，耶稣说了他不是奉别神的名赶鬼，耶稣也没有说他里边有什么恶，人家就是奉耶稣的名赶鬼，只是不跟着约翰而已，对吧？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明白一点，异端要抵挡，要去禁止，要去告诉别人要远离，但是如果这个人他不是异端，他传的是正确的，你没必要去干涉他。 根据路加福音这段话哈、啊，结合旧约的相关经文，你要明白，神呢呼召我们传天国的福音，建立教会，给人施洗教导人，而不是建立宗派教区大群去扩张自己的势力，而不是说像今天很多宗派教区神学院扩大了势力之后，然后给自己贴上标签，你谁要建教会，按牧师都上我这儿来领证，我得许可你才行，上我这儿交学费，对不对？现在不都有这种的吗？是吧？你看那些人数众多的这宗那宗，这神院那神院，那卖牧师袍的，那里边收很多学费的，不都是这些东西吗？对吧？实际上那些人啊，是这异端极端，这大宗派人数多，钱多，影响力也大，动不动在网上他就网暴你，是吧？然后他干那些事儿不就挺邪乎吗？对不对？啊，整天就宣扬唯独我们最正确。啊，那改革宗说啊，普世的教会的权柄已经没了，只有改革宗有，这不这种权柄都有吗？对不对？所以说弟兄姊妹，耶稣这段经文实际上在今天，你结合今天这个情况告诉我们，你不要把你的势力搞大，因为圣经说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集就是主的教会，怎么有人说两三个人不是主的教会呢？谁给你的脸？两三个人奉主的名同心合意的这个教会就是属于主的教会，只要他传的是耶稣，他传的是真道，他不抵挡不诽谤不陷害我们，过去有的人那些宗派他陷害我们，他抵挡我们，他传了正确的信仰，他不是异端，他就对我们没有害处，反倒对我们有，因为他可以给我们分担工作，我们能力没那么大，我们不可能把世界上所有地方都走遍，但是这些人呢，他如果他传的是对的，他也可以去拯救灵魂啊，对不对？这就是耶稣说的，你不能像那些宗派神学院一样，得把钱交给他，得跪在他下边，把什么都交给他管，交给他管，然后他给你按摩时，他给你怎么样颁发许可证，那些不就是跟这里约翰干的事情一样吗？说难听就是嫉妒专权啊。然后我们来看哈，路加福音第九章51节到56节，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义往向耶路撒冷去，便打发使者在他前头行走，到了撒玛利亚一个村庄，要为他预备，那里的人不接待他，因他面向耶路撒冷去，他的门徒雅各约翰看见了，就说，主啊，你要我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浇灭他们，像以利亚所做的吗？耶稣转身责备两个门徒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乃是要救人的性命，说着就往别的村庄去了。来，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从51节到56节，51节，在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将来临的时候，他就决定面向去耶路撒冷，因为摩西和以利亚也说，耶稣自己也说了，摩西也以利亚说，耶稣又说了，他要完成的，他要上耶路撒冷上十字架去了。然后他差遣使者们在他前面，然后他们就进到撒玛利亚的村庄，为了给他预备，他们却不接待他，因为他面向耶路撒冷。你注意哈，在这儿呢，耶稣在之前的时候对不接待他和他门徒的人，这个审判是非常重的，要剁下脚上的尘土，但耶稣在这里没那么做啊。你要注意哈，耶稣也要说这里和那里不是一回事啊。首先你要注意，这个撒玛利亚的村庄的人呀，他不接待耶稣和那门徒，并不是针对耶稣，我告诉你，他是针对，严格来说是针对那些文士法利赛人，他针对犹太人，因为犹太人看不起撒玛利亚人，这两个种族有仇恨。每犹太人每年去耶路撒冷过节，你知道那个人不是我被打了个半，那好撒玛利亚人比喻被打了半死，他就是故意绕远道嘛，绕远道，然后绕那个道上有土匪给打残了。犹太人每年就是绕道过去，也只有耶稣直接过去，每年绕道过去，对吧？犹太人骂耶稣说，你撒玛利亚人，是吧？但耶稣，你看耶稣上耶路撒冷，耶稣也没回避，耶稣没有说看不起撒玛利亚人，耶稣就从这个地方穿过去嘛。也就是说，你要知道，撒玛利亚人他拒绝耶稣，并不是因为他对耶稣有什么意见，只是因为他对犹太人有意见。啊，我们的耶稣啊，知道人的心，所以他原谅了这些人。 耶稣对人没有偏见和歧视，耶稣只是厌恶憎恶那些假冒为善作恶不悔改的人。那比起撒玛利亚人，耶稣更恨那些假冒为善的文士法利赛人，还有今天的假牧师假基督徒啊。他的门徒雅各和约翰看见了就说，主啊，你要我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像以利亚那样烧灭他们吗？这不是列王记第一章吗？啊，这雅各 圣经读的熟啊，啊现在这个火烧撒玛利亚的这个壮观场景要焕发了啊，还命令耶稣赶快吩咐我烧死他们这帮人，对吧？大家看看是一回事吧，你往上点。在列王记第一章，那个王他作恶，他就是不改啊，那五十个人还牛得不得了，那烧死不活该吗？那这些人他还没有开始认识耶稣啊。再说这些人拒绝耶稣也不是因为抵挡福音，他只是讨厌犹太人。那犹太人歧视他，那没办法，他自卑，他要反向再歧视犹太人。啊，一个人天天看不起你，然后你有钱看到这些人啊，是可能是他们的，我就不让他进我的，我这个东西这个事情不很正常吗？对不对？所以说以利亚行神迹烧死人和这里完全不适用，因为不是一回事。这些撒玛利亚人在耶稣眼里没有可恶到该死的地步，啊！我们来看五十五节，耶稣转过身去，严厉的斥责这两个门徒。注意哈，说你们的心是什么？你们不知道啊！你要这话什么意思吗？耶稣说，你们是什么人？你们知道吗？雅各和约翰试图让耶稣毁灭撒玛利亚的村庄。不是出于神，也不是出于真理，其实就是出于犹太人世代以来对撒玛利亚人的那种歧视和仇恨。就像彼得一看到这个登山变相了，啊，摩西啊，给摩西做一个朋克，他这种偶像崇拜就是从犹太人世代带来的坏毛病。这个雅各和约翰他为什么他对撒玛利亚人这样，他并不是出于真理，就是遗传。你从小受的教育让你恨谁，你不就恨谁吗？对不对？那你不就恨谁吗？你从小谁熏陶你，天天告诉你你要恨他恨他，那你长大你也恨他。可是这个事情对不对呢？你考虑过？你从来没考虑过。你考虑过你恨的那个种族他真的害过你吗？对不对？那我从小还恨日本人嘞，那我后来我长大发现那日本人没害过我吗？对吧？你恨这个恨那个恨这个恨的，你这个恨是不是上帝让你恨的？是不是因为公义恨的？你考虑清楚啊！啊，还是因为别人给你洗脑你恨的？所以说，耶稣严厉斥责，耶稣说，你不能利用神的道和神的权柄去满足你仇恨，你那个仇恨不是真理啊，你的仇恨只不过是人给你的遗传而已啊，对不对？因为人子来不是要灭人性命，而是要救人性命。你看在耶稣的计划里边说，圣灵降临在身上，你们要在什么什么什么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是不是撒玛利亚有啊？撒玛利亚就在耶稣的福音计划当中啊。撒玛利亚人最终这个时代，撒玛利亚人最后要信福音的。你看使徒行传第八章，初代教会被逼迫分散之后，不是福音就传到了这个撒玛利亚吗？撒玛利亚很多人还都信受了洗啊，也领受了圣灵啊。你要是那时候把这些都烧光了，那上帝的旨意怎么实现呢？对不对？他们就往别的村庄了。我们注意哈，弟兄们，你要注意耶稣的话。耶稣对于犹太人的这个诚意和村庄那些不接他的人，耶稣是非常的痛恨的，说回出门把脚给我跺下尘土。啊，将来受审判的时候比索多玛和俄摩拉还要重。为什么？因为撒玛利亚人因为福音先给犹太人，福音先给教内的人。耶稣对于那些犹太人文士法利赛人包括那些村庄不接待和对待这个撒玛利亚人态度完全不一样。犹太人有完整的摩西律法，也听过耶稣讲道，也见过耶稣的全能。那么你拒绝，那你不是就是拒绝上帝吗？那你不就跟文士法利赛人一样该死吗？但是对于这些撒玛利亚人还没开始明白的时候，耶稣是有忍耐和怜悯的。耶稣没说还没人家还没开始明白了就把人家弄死了，那是不可能的。你看是吧？跺下尘土，跺下尘土，是不是？跺下尘土吗？但对于撒玛利亚没有这样。所以说弟兄们，你不可利用神的道，利用教会的权柄，去满足你私事儿。 和你的恶德，对吧？你们要致死你们地上的肢体，如淫乱、污秽、邪情、私欲和贪婪，贪的就拜偶像一样。但你们现在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以及恼恨、愤怒、恶毒、诽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格罗西游记三章说，旧文并不分希利尼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西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独基督包含的一切，又在个人包含这一切，又在住在个人之内。所以你们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奸细，就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我们对待人之间的冲突，有时候对待和我们教会的冲突的时候，你要分清，就是说是神国和魔鬼国度的冲突，是圣民和魔鬼之子的冲突，和撒旦的冲突，还是仅仅是人和人之间的冲突。你要知道，有时候跟我们发生矛盾是什么人，是纯粹属于魔鬼的，根本不可悔改的亚玛利人、摩亚人、亚门人、文士巴赛，还是那些有机会悔改还不明白真理的，像以东人呀、埃及人呀，是不是？你这个要靠主有智慧去分清啊。你知道，弟兄们，无论我们传福音也好，我们看待这个世界上任何的冲突和事件，尤其站在福音的角度，站在真的角度，你不要夹杂人的遗传，夹杂的国家、种族以及一切非真理上的那些私人恩怨和人的喜好的冲突。你也不要把这个世界人那些政治上的那些战队、政治上那些喜好，来决定你去怎么判断人。你要知道，如果是为了真理竭力征战，没有问题。像耶稣一样抵挡法利赛人，抵挡假基督徒、假牧师。但是有的时候，世界的战争你不要随便出于战队。我看到很多人很愚蠢，世界这个两个国家打仗，那个派别斗争了，我站这边，基督徒应该支持这个，支持那个。那你是错误的，你不要把人的遗传、把你那些国家、种族、政治偏见掺杂到传福音或者说用福音去讲讲事情这个谈论当中，你就要明白啊。其实这么多年，你应该知道，什么样的人他一辈子不会改，什么样的人吧，他还是有悔改的机会啊。就有的人他最终不信吧，但是 他只要还没悖逆到邪恶的地步，实际上上帝还给他机会。有时候不要凭着个人的喜好去结交人，不要凭着个人的喜好去分辨这些事情，因为有的时候你的喜好是错的。也就是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不知道啊。耶稣让门徒离开，因为耶稣竭力的避免他和门徒卷入种族之间的这种冲突，卷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之间的冲突，这些世上的冲突跟我们没关系。我告诉你，耶稣说在幕后的时候，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这个我们不参与，我们只传天国的福音啊！不要带着遗传偏见、种族偏见、先入为主的偏见去人为的去分化人。你看他做什么，看他是不是有机会。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九章的五十七节到六十二节哈，就是今天这个最后一部分，大家认真听哈，看这里，认真听。他们走路的时候，有一个人对耶稣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随你。”耶稣说：“湖里有洞，天上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又对一人说：“跟从我来。”那人说：“主，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的道。”又有一人说：“主啊，我要跟从你。”但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看五十七节到六十二节，啊，对照马太福音第八章，马太福音第八章说是一个文士，还有一个门徒，但是在这里不提人，把身份抹去了，只提什么？有人想跟随耶稣，啊，我们来看，五十七节。他们在那条路上前行的时候，某人对耶稣说：“无论你往哪里去，我都跟从你。” 这话很迫切啊。往哪条道路啊？耶稣即将往耶路撒冷走十字架的道路。耶稣知道自己要受难的日子到了，耶稣要赴死了。你这个宣称耶稣无论往到哪里去都跟随他，你真的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你真的知道你能为主能承受什么吗？人都喜欢这样说。连彼得一开始说，主啊，我就怎么样怎么样，我都跟这种话很多人都会这么说啊，对不对？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若人跟随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十字架来跟随我。你真的知道这些话的意思吗？啊，58节。然后耶稣对他说：“狐狸们有洞，且天空的飞鸟们有巢，但人子连枕头之处都没有。”这不仅是主，也是主的门徒。在格林多前书第四章，保罗说道：“真正的门徒在世的时候，像被人看戏一样，像囚犯一样被人藐视，又饥又饿又挨打，没有住处。你看到没有？啊，这几年最难的时候不也是这样吗？”然后跟随耶稣也是意味着像旧约的先知和义人一样，在世是什么？是寄居的。雅各对法老说，他在世寄居130年，对吧？亚伯拉罕因着信出去的时候，在异地做客，好像异地居住帐篷一样，等候那有根基的城，承认自己是世上的客旅，是寄居的，对吧？彼得前书第一章也说，分散在各地寄居的，存敬畏的心度你在世寄居的日子。亲爱的弟兄们，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什么叫寄居啊？就是这个世界不是他的家，他在这个世界是寄居的。当有人要宣称跟随耶稣，宣称无论往何处的时候，遭遇什么事，付出什么代价要跟随耶稣的时候，他先想一想这句话：没枕头的地方。有的时候要为着福音和逼迫被迫离家出走啊。59节，然后对另一个人说：“你来跟从我。”但他说：“主啊，请先允许我离开，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对他说：“撇下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然后你离开，去传扬神的国。”这个吧，跟上面那个自我举荐不同。这个人是耶稣呼召的，那个人是自我呼召的。这个人是什么？是耶稣呼召的啊！明显耶稣找上他。但是你要明白，这个人是什么人？是犹太人。他犹太人的父亲不支持他跟随耶稣，信仰耶稣，也不可能支持他去做传道。他想跟耶稣商量商议商议，能不能等他爹去世，不再有后顾之忧，他爹没办法再反对他的时候，再跟随主，再去传道。但耶稣却说：“那个拒绝你跟随耶稣，不让你跟随耶稣的，即使你父亲，你就当他也不过是个死人。”你不应听他们的，主找到你，你就撇下这一切，让你家其他的死人兄弟去埋葬你这个死人爹，对不对？你离开，顺应主的呼召，去传神的道。弟兄姊妹，这个人真的是属呼召的，不是自我呼召的哈，不是说他故意不管他爹。因为今天你应该分清楚，主所呼召你是不做也得做。耶稣让他离开，顺应主的呼召去传道。这样的做法必然激怒他爹和他家其他的犹太人弟兄，结果就是他会失去在世上的好处。首先，继承财产的资格是没的，是不是？那时候人很在乎这个的啊。但是侍奉基督呢，传扬神的国呢，是更重要的事情，是能存到永远，是属天的工作啊。下边上61节，另一个人也说：“主啊，我要跟从你，但是最重要的，首先的啊，请允许我向他们告别那些在我家里的。”然而耶稣对他说：“没有人能把手放在犁上，又专注于背后，说这样的人不配进神的国。”看这个动作啊，在那干活推地的，你给谁家干活的？你的，对不对？你在公司有人给你发工资，你上班在摸鱼干其他的，你配拿着工资吗？你应该滚蛋啊。 这个人的情况是什么呢？他愿意跟随耶稣，但是他想跟家人商量商量，争得家人的认可和支持。最低限度呢，也是和气的分开。为什么？为保留 一线后路嘛，对不对？将来万一跟随耶稣信不下去了，或者传道传不动了，坚持不来的时候，还有机会可以回头嘛，对不对？对不对？是吧？如果一个人，他和大家做传道，啊，这人从前做就跟彼得是做工作，然后打鱼嘛，但是，哎，传道了，但是咱别把这个行当东西都放下，没事跟关注关注，看看什么新的打鱼行情，知道吧？将来传道传不下去的时候，咱哎继续打鱼，咱是工作顺手就提出来了，对不对？但耶稣说哈，既然跟了耶稣，既然传天国的福音，走十字架的道路，就别给自己留后路。要不然注意哈，不是说你不能当门徒，而是说你不配进神的国。相对于马太福音啊，路加福音在这里就加了这样一段，看了吗？就是手扶着犁头向后看的，不配做神的国。所以说你会发现，路加福音你看这红色部分，这里的一切其实都跟前面真理一样，讲的就是你要舍弃一切，你不要在传道的身上给自己留后路啊。你也不要在乎，你看我为传道，哎，这家也舍了，这家人际关系也没了，生意也没了，这也没了，那这个没办法啊，你往上翻，对吧？路加福音的相，你看这相关的经文哈，往上，你看马太福音第十章，你们也不要想我来是让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地上太平的，地上动刀兵，刀兵在哪动啊？在家里动，因为我来是叫父亲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的人。哎，父母过于爱我的不会做我们的门徒，哎，儿女过于爱我的不会做我们的门徒，不背在十字架的也不会做我的门徒，对不对？第十八章，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神的国撇下房屋或者妻子弟兄父母儿女，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来世不得永生。很多时候弟兄姊妹，你看到上面哈，其实拦阻人追求永生最大的是什么？本族本地本家。上面这些都是什么？上帝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就是断了他的后退之路，对吧？希伯来十一章说，这些人凭着信心死的嘛，他想回去他有机会他都放弃了，对吧？他想念所离的家乡，还可以有回开的机会，他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留了一座城。所以说嘛，路加福音第九章最后这一部分其实所带给我们的是非常直接而又震撼的内容。他告诉我们，你既然真心追求神的国，你就不要左顾右盼忧者忧难。你既然上帝指示你的道路是对的，你也知道这是对的，你就应该走到底，不要让一些东西影响到你对真理这种存在的追求，那些不这么追求的，咱就不让他来。不能舍弃一切的，孩子不能像心智不能像孩子一样有私心的，你就不要与门相交。你不能舍弃一切跟随主，你就别来做门徒。因为扶着犁头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啊。好，弟兄姊妹就到这里，愿神祝福。